第44章，迷很迷。节目不仅直播出去了，电视台还放出了剪辑后制版的重播，笑点连连，爆点满满。虽然着重突出的是大男女主，剪去了不少大小狼狗我和顾一良的部分，但配上各类搞怪的特效和时而缠绵的背景音，效果连我看的都有些心潮澎湃。超话里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仍刷着些无关紧要的日常与签到。这都已经过去4天了啊，不止没有动静，连8日长堂的人都少了，颇有众家家户户大门紧闭，街上行人寥寥无几的感觉。不止颇有感觉，连节目视频下评论的画风也略显诡异，但凡有路人提出
这是卖腐，这是准备出柜
一类的疑问，立刻就有人蜂拥而至出面解释，
没有啦，他们是很好的兄弟，这是感情好的表现。
没有啦，他们是很好的兄弟，都是节目魔鬼剪辑的锅。
没有啦，他们是很好的兄弟，不要被魔怔的 CPF 洗脑了。云云，说出这些话的人大多还顶着与娘子军有关的名字，语气之坚定，逻辑之无瑕，连洗屏控场的伪粉都被生生比下去了。趁着等戏的间隙，我捧着手机梭在小马扎上刷微博，端是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如此一场惊天大秀，难道他们不应该喜大普奔张灯结彩的欢度国庆魔？娘子军这是就地解散了？眼睛里装载着大大的疑惑，我犹豫片刻，点开了甚少去看的娘子群组，聊天页面刚一加载出来，对话就以每小时80麦的速度往上疯狂地刷着屏，骚话连连，妙语不断，花式翻糖美味无比，看得我整个人一傻。
哎，这不是挺热闹的吗？
聊天对话中每隔几句就有一条信息在反复地刷着，所有人请遵照群公告行事。我疑惑的一挑眉，抱着满满的求知欲好奇心又点进了群公告，一进去就被满屏的感叹号晃伤了眼睛，干嘛呢？这是咆哮体又现抬头之势了。我定睛一看，什么叫铁盒的钥匙孔锈了好久，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什么叫把娘子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什么叫钥匙被磨成粉冲咖啡了，滴滴香浓，意犹未尽？你们唱歌唱得挺上瘾啊。什么叫青纱帐里娘子军们逞英豪？什么叫两个傻儿子不懂事玩得太大，妈妈们一定要替他们遮掩住啊？我一脸懵逼。我跟顾一良这是被一群天天盼着我们结婚的小姑娘齐心协力的把头按回柜子里了。我跟顾一良手牵住手，刚把柜门推开一个小缝，小姑娘们扛着柜门把腿就跑了。我跟顾一良大声呼嚎着，
来看看吧，我们锁了。
小姑娘们用力把我俩打包折好塞进柜子里，对围观群众笑道，
孩子们不懂事开玩笑的，你们别当真啊。
我切回聊天对话框，接着那条公告的信息试探性的发了一句话，不可言说，他们确实已经在一起了，也不用这么紧张吧。梁月无言，需要你特地指出来吗？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发这话是什么用意？带什么节奏？
你已被踢出群聊。
我他妈第二次了，第二次被他们踢掉了，我自己的 CP 群怎么老把我自己踢出来啊？他们是有踢正主综合症治不好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磕糖丸怎么还不能带上我了呢？
娘子是一群人的狂欢，是我一个人的孤单啊。说没在一起也被踢，说在一起了也被踢，到底是要我怎样还要我怎样？
我跟你们说，你们千万别在我婚礼的现场，绝对不请你们，
实在是意难平。何事老威廉连威又私敲了我，这次我点开看了，威廉连威，小内那边生气啊，梁月那人是这样的，有些偏激了，他其实没有恶意的。
不可言说，小内内，
威廉连威，内部人员。
不可言说，
威廉连威，哎，那期节目你也看了吧，其实我超级激动的，但他们太风声鹤唳了，我都不敢在群里说。
不可言说，当然激动了，演的是你写的文啊，有什么不能说的？
威廉连威，不是不是，我不是在激动这个，是哎，我看到的时候正吃宵夜呢，一碗酸辣粉直接泼我爸头上了。
不可言说，你们家吃宵夜的时候站位挺特殊啊。
威廉连威，不是，这不是重点
啊，我真的好想跟人分享重点啊，可是又不能说。
不可言说，
威廉连威，不行，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还是跟你说了吧，
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
不可言说，好。
威廉连威，我发现妍妍看过我的文。
我
这什么动的惊天毁天灭的撕裂时空的晴天大霹雳啊。
不可言说，不可能的吧，他拍戏那魔盲哪有时间看这些。
威廉连威，不是，你听我说，我交给节目组的是修改过的版本，对白不一样，可是妍妍念出来的是旧版的，发在老福特上的原文。
威廉连威，妍妍记忆力好，他根本就没细看节目组给的那张纸，直接就照着原文演了。
威廉连威，我放聊。
威廉连威啊，终于说出来了，轻松好多。我没在面前找到桌子， 啪地把手击往地上狠狠一扣。小陈吓了一跳，赶紧把我的手机捡起来，抹了抹碎裂的屏幕，转头小声地问我，
怎么突然生气了？就顾哥惹你了？
我扶着额头连连摆手。小陈急道，
天灵盖没藏好。
我捂着心口连连摆手。小陈急道，
心脏病犯了。
我改捂肚子连连摆手。小陈急道，
羊水破了。
我，小陈，
你到底哪儿不好了？快和我说说。
我
本来哪儿都不好，现在哪儿都好了，谢谢你。
一万个威廉连威也抵不上一个小陈让我头疼的。我往外张望了一下，企图借助顾一良好看的身影让我宽宽心，却没找现他的人影，就问小陈，
你顾哥呢？小陈，
哟，还我顾哥呢，是你的顾哥。
我小陈，
好了好了，不闹，我也没看见他，他这两天怎么都不往你身边凑了，出现感情危机了。
我目光一凝，小陈一个闪现漂移就在我眼前消失了踪影。好像这两天在片场里的却是莫怎么见到顾一良哎，但每天早晚他都还是如往常一样雷打不动的在我身边扎住根，下棋之后要不然一起在影视城里闲逛，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要不然一起窝在酒店里抱着电脑吃零食追剧。方圆十里的小店都被我们一一尝过了，好吃的一道称赞，难吃的一起痛骂。晚上他陪着我练演技，我陪着他练口技，他甚至还偷偷在我房间留宿了一次，该亲密该甜腻的一样不落。要不是小陈特地提出来，我都没发现这一点。危机感如风，常伴无身啊。我略感忧愁地撑着脑袋，抚着手机屏幕上的裂痕，该不会是热恋期就这磨过了？这才几天啊，也就两个星期不到吧，就归于平淡了？是火烧的太旺柴不够了，上个节目把恩爱透支了，还是秀恩爱遭报应了？我叹了口气，脸颊上蓦地一冰。顾一良站在我身后，拿冰蜜茶贴了贴我的脸，又把瓶子塞进了我手里。记台词吗？
没，就走走神。
我戳了戳瓶子上贴住的小桃心，心里嘿嘿一笑，还是一样嘛。他应了一声，低头不知道在手机上打着什么。
哎哎，
冷淡了啊。我起身去给他拖了个靠椅过来，按他坐下，在心里构建出了一个拷问式，晃眼的白光打在他脸上，我状似随意的问，
哎，你这两天都在忙什么？
他一愣，下意识的摸了摸鼻尖，又摆了摆手，
没忙什么。
我狐疑的看着他，拖长了声音问，
真的？
顾一良虽然演技好，却真的不擅长骗人，细细回顾一下过往，他好像也从来没骗过我什么。果然我一拖长音，他就立刻僵了，像是被打回了原形一般，略略有些紧张的样子，睫毛颤颤地看着我。他小心道，
这不如我们晚上回去再说。
有情况。
防空警报一秒于心中拉响，我神情一肃，认真道，
没事，有什么事现在说了吧。
他看起来有些畏难的样子，
这里不太好说话吧。
我立刻化身旋风小子，把他卷到了休息室。他有些慌乱，
真的要现在说吗？我准备。
我肯定道，
现在说。
顾一良与我面对面站住，我看着他把手抬起又放下，似是拿不定主意该把手放在哪里，最后郑重地把双手搭上了我的双肩。不是他这是预备要赶尸还是怎么着？每次当他脱离了龟撩的形态，露出这种天然直的样子，我都很慌啊。他欲语还羞地看着我，我凝神屏息地等着他开口。
不是他也害羞太久了吧，我都快把自己给憋缺氧了。
在我差点把头憋成两倍大的紧要关头，他缓缓地开了口。
我想改变一下我们俩现在的关系。
我他这是要跟我分手？心中崩裂的场面犹如电影2012的 3D 重制版。我稳了稳心神，沉着冷静地问，
为什么啊？
他被我问得一傻。
啊？
他艰难道，
你对我们现在的关系很满意？
我为什么不满意？
他
怎么能满意啊？
我
怎么能不满意啊？
他
怎么会满？
我
等等，乱了乱了。
这样满不满意不要紧，你让我捋一捋。
他你捋一捋。
我看着他满载莫名却衣就难掩情深的眼神，沉思片刻，从头把我们的相识相遇相知相搞上捋了一遍，蓦地明白了什么。一直以来我们是不是错评了？我眯起眼，一把揪住他的衣领。
你觉得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他被我吓了一跳， 犹豫道：“
包养？
我，果然，他果然以为我是在包养他。频道终于对上了。原来那天我说要去他家，他是以为我要钱他，才会突然变得那么紧张。原来他下车之后突然镇静了下来，是想通了。原来他突然拦我，又突然说要开黑，是他天然直的人格最后的一份坚持。原来他喝醉了会突然做出那样的举动，是终于做出了决定。一切都解释得通了。我以为我拿的是真爱直白弯的剧本，原来是包养出真爱的剧本啊。原来顾一良也会走金丝雀爱上大金主的狗血路线啊。我一颗鲜活的扑通扑通的恋爱小心脏，他居然用包养来错误理解我的满腔真情。也太过分了吧。大概是我的表情太过受伤，顾一良有些不知所措的看着我，想拦我又不敢动作，最后迟疑的在我肩上拍了拍。还拍肩呢？就别拍了好吗？我目光死地看着他，想说些什么，休息室的门默的被敲响了。